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无尽恩典》节目，蔡伯恩牧师和我们一起查考圣经真理。
神在多个世纪以来不断地对我们说，我一定会存留我的百姓，我一定会为被仇敌攻击的百姓提供一切需要。他们的仇敌超出他们所能了解的，也超乎他们的能力所能对付的，但我会供应，我会保护，我会坚守我的承诺。
神借着整本圣经已经向他的百姓显明了他的信实，使我们有理由在今天仍然相信他。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带领我们查考圣经的是蔡伯恩牧师，他是美国伊利诺州长老恩典教会的资深牧师。我是方华。今天蔡牧师带我们看到神一直在工作，为救主的降临做了准备。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我孤独逃脱是为了告诉你第二部分。原来没有任何事或任何人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千百年来，神不断的工作，抵挡罪恶和环境、撒旦和邪恶对我们的攻击。他为我们差遣他的儿子来救赎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记录这些奇妙的事呢？是为了让我们看见神大能的手。他不单是这一刻的神，更是几千年以来的神，是历史的主。他永远不会被枪杀，他永远不会令人失望。他以智慧和能力坚守他的承诺，成就他伟大的计划。光一直穿透黑暗，虽然有时候看起来光线微弱，不过神再燃亮他的光，使光明一直照耀着。只要我们相信他是全能的神，就可以看见他伸出来的大能的手，也察觉到自己是何等的需要神。当我们开始看到什么是邪恶，看到了我们的仇敌带来的灾害和毁坏，又看到魔鬼集中火力对付神要高立的人，我们才发现圣经有一个特殊的目的。这个目的世上的人不能明白。世上的人以为利用神的话，就是圣经，就可以改善自己的行为，做一个好人。各位朋友，圣经真正的目的不是叫我们做好人，圣经真正的目的是救赎。救赎是神的工作，我们无法参与，也根本无力参与。如果圣经只是宣告你们要遵守这几条命令就可以过正直的生活，那么一切其实好办多了，轻松多了。但是神借着圣经向我们宣告的却是，我一定会存留我的百姓，我一定会为被仇敌攻击的百姓提供一切需要。他们的仇敌超过他们所能了解，也超乎他们的能力所能对付的。但我会供应，我会保护，我会坚守我的承诺。听众朋友，我们一直本能地以为自己可以挣脱罪恶，战胜环境，又以为只要做好人，做好事，神才会爱我，关心我。 可是圣经并没有说这是神爱我们的原因。我告诉各位，我从来没有看过如此令人不安的一段视频，是关于米高基逊的。影片是我们校园的外展部最近拍摄的。米高基逊来校园问年轻人说，这里有中西部古老的圣经袋子吗？你们对天堂的盼望是什么呢？就像在演戏一样，他一直强调说，我是一个好人，我不是一个可怕的人哦，我没有杀任何人，神会明白，我尽力做到最好。米高基逊所传递的信息是，我要提升我自己的资格，可是这不是圣经说的。圣经说，我们无能为力，所以神来救赎我们。圣经不单单是一本改变人的书，更是一本关于神为那些无力拯救自己的人如何差遣救主的书。神必定为我们预备救主，是因为我们无能为力。大多数人很难接受这个信息，他们问，什么？一个基督徒只需要相信神就那么容易？我认识一位朋友，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最近诚恳地对我说，除非我事业失败，我才会相信神，因为我一直靠的是自己，靠自己的天分和才干，我有能力经营我的人生，运用我的智慧聪明做得更好，那么神就会喜欢我，我知道怎么样计划我的人生。可是圣经的信息却指出，人生比你所想象的更艰难，攻击我们的力量不是我们所能驾驭的，所以我们需要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手，而是神大能的手保守我们。另外一位朋友，他多年的婚姻走到尽头，他说，我没有想到会弄到这个地步，真是从来没有想过，我不知道黑暗是那么的可怕，他一步步的逼近，笼罩我前面的路。又有一位朋友，他上了瘾，不由自主的要吃止痛药，他沉溺的习惯毁了他的家，毁了他的事业。他刚开始的时候吃止痛药是因为背部疼痛，所以吃止痛药止痛是很自然的事，不是什么邪恶的行为。可是没有想到上瘾了。他跟我说，哇，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是那么的脆弱，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止痛药在我清醒的时候竟然可以控制我的思想和行为。朋友，是的，那股攻击我们的力量比起脆弱的我们要强大的多了。神说了一遍又一遍，我不是要你处理问题，我要你相信我，能够为你处理问题，解决困难。我已经多次向你证明，我是全能的神，你需要的是我向你伸出大能的手，救赎你，供应你一切的不足。我是那一位差遣婴孩生于马槽中的，我为你差遣婴孩，因为我信守承诺，我要为我的子民丰富预备，供应一切，以免他们走迷了路。听众朋友，神重复地提醒我们，不要看自己的成就，要看神的成就。神不是说过吗？他不但在黑暗的时刻点燃光明，在千百年来的黑暗世代，他的大光一直穿透黑夜。如果你真心相信神，就有足够的理由说，我把我的心奉献给你，我倚靠你，我信靠你。因为神在黑暗的时刻点燃光明，因为神在人类的历史中以他的光一直穿透黑夜，还有神借着他儿子赐下大光。我想回应穆迪德奇的故事，你还记得这位美国的一位伟大的小说家，他的作品《我孤独逃脱是为了告诉你》吗？这本小说的故事是描述主角已经摆脱了白鲸的邪恶，还有亚哈队长的疯狂追捕，逃脱了，正找寻一只愚蠢的野兽复仇。但圣经说的故事刚好相反，那一位降临人间的他没有逃脱，不错，他胜过了罪恶、黑暗和种种不公义，度过完美的人生，他最后没有逃脱，反而是为了你和我的罪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或许你站在十字架下，有的时候会问，神在哪里呢？他睡觉了吗？他失踪了吗？ 为什么神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呢？朋友，我并不知道你的困难有多少，你数算了多少件，但我只数算圣经的事件。在每一件沉重的不幸的事件中，我们都可以看见神的光，福音的光穿透黑暗。神的光从来不熄灭。神在过去的历史，为了应验他为我们的应许，一次又一次地保存一个人的生命。神要向我们显明的是什么呢？他要借着历史的记录显明，他绝对有能力保存一个人的生命。可是在耶稣身上，从他独生子耶稣身上，天使天君宣布他从天上降临人间的那一位身上，纵使耶稣统领天使，纵使耶稣平静大自然的风浪，但神没有保存他的生命，他最后死了。各位朋友，不是神做不到，是神不能这样做，因为神他要救赎我们，他定义要耶稣死。神救赎计划的高潮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在千百年前他已经应许弥赛亚救世主的降临，而他一直信守承诺。我想最叫人想不到，最叫人感到不能接受的，大概是耶稣的死。除了是神的旨意和计划之外，我想不到其他的解释。圣洁无瑕的那一位为我们的罪死，所以在他里面我们成为公义，我们被神接纳，不是由于我们的努力，完全是由于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这就是福音。所以我们庆祝基督降生，庆祝圣诞节，我们相信的这位救主不是在天上享受荣耀，也不是生活在地上的王宫里，而是进入黑暗的神。他原来并不需要这样做。神透过耶稣告诉我们，他不但千百年来信守他的承诺，他更深深爱我，关心我，为了拯救我，差遣他的独生子进入黑暗，经历死亡的滋味。所以我相信耶稣，他超越黑暗，因为我从其他家庭中看见耶稣在欢喜快乐的时候与他们同在，在愁云惨雾的日子也与他们同在。相信有不少家庭正在面对困难，然而我们从神在历史的记录看来，这位神能够在黑暗和灾难痛苦临到的日子保留我们的生命，并且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因为他也曾经历黑暗，经历灾难和痛苦。神充满了能力，我会永远信靠他，因为他不单伸出大能的手显明他有能力拯救我们，而且他一心要拯救我们，全心拯救我们。我想到德国牧师潘霍华的故事，您对他有印象吗？他是因为反对希特勒而被拉去坐牢，监狱是一个可怕的地方，他被剥夺了一切，受尽凌辱，而且快要被处死了。快到了圣诞节，潘霍华写信给家人，信中是这样说的：亲爱的家人，虽然我不知道这封信会不会寄到你们手上，但我希望你们要记得阿尔特多菲尔所画的那幅画，画中圣诞节的情景。艺术家阿尔特多菲尔，他描绘的不是圣诞节马槽的温柔和光芒，而是出身于废墟的一家三口，他们面对不可知的恐吓和威胁。我觉得这是更好的耶诞节的信息。耶稣不是单单来到温柔光亮的马槽中，被可爱的牛羊包围着，周围充满了爱和温暖。艺术家阿尔特多菲尔画中的耶稣，为了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的废墟，所以耶稣值得我们信靠。这是潘霍华敦促他的家人要做的事。我继续为你读他的信。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圣的一家在废墟的马槽中庆祝主耶稣的降生，所以我们能够也应该尽管身处绝望的光景，欢欣庆祝圣诞节。当你们和孩子一起坐在灯饰前，我会纪念你们。我们需要庆祝圣诞节，面对苦难我们更需要庆祝，因为我们不知道 自己还有多少日子。各位朋友，潘霍华在写完这封信之后一年半就被处死了，不过他所怀抱的盼望是永远的，他永远与神同在，他愿意神透过他把光照亮黑暗，因为他知道神向来如此，神施行他的旨意，以自己的儿子替我们死，他的心是多么的伟大，他的爱是何等的深厚，将他的爱延伸到这个世界黑暗的中心，让他永恒的光照亮。所以我们相信他，纵使面对黑暗，但知道他的心意千百年来始终不变，是值得我们信靠的。所以各位，今年的圣诞节，我盼望你跟我一起向神发出赞美。救主真是奇妙，哈利路亚！天使宣布救世主降生的好消息，他来应验神从远古许下的承诺。我们赞美神，主耶稣来了，赞美神降临这黑暗人间。我知道他是真正的光，照亮我的灵魂，在我完全失去盼望的时候照亮我的心灵。本来耶稣不用经历人世间种种的苦楚，但是他因为爱我们不能不承受苦难。就算我落在一片黢黑当中，我仍然看见黑暗中的亮光，真是感谢赞美他。所以现在各位朋友，我想跟你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为信靠你的人祷告，感谢你让他们一起庆祝圣诞节，但我更祈求你让他们明白圣诞节真正的意义，不是为了圣诞礼物，不是为了欢喜快乐一家团聚，固然这一切都是好的，令人感到喜悦，不过更重要的是，是为了敬拜主耶稣。主耶稣来到黑暗的世间代替我们死，他没有犯罪，却甘心为我们这些罪人牺牲自己的生命。天父啊，有些人以为可以主导自己的人生，我为他们祷告，也为那些认为圣经可以改善他们的行为，使他们做好人的朋友祷告。我求你叫他们明白圣经最重要的信息，神明白我们，认识我们一切的软弱，一切的丑陋，但却愿意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来救赎我们，向我们伸出拯救的手。求你让他们衷心地向主呼求说，主耶稣，求你帮助我，我是个罪人，我面对困难，求你赦免我的罪，引导我的人生，带领我直到永远。我信靠你，因为我爱你，你为了拯救我进入黑暗的人间，求你赐给我盼望，求你照亮这个圣诞节。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这真是充满盼望的奇妙信息。我孤独逃脱是为了告诉你，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
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又拉长。
您收听的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牧师，有些人真的以为神的应许是指我们可以求神打开天上的宝库，随时赐给我们物质的东西。有这样想法的人大概会失望吧。如果他们认为神应许赐给他们美满的人生，平安顺利，他们大概忘记了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堕落的世界。
是的，我认为神宝贵的应许是当然我手上没有应许的数目，但我不断强调的是神的话。听众朋友，神的话是真确的，是由圣灵所默示的。神借着圣经对你和我说话，意思是当我面对困难时， 我并不是猜想神会如何，或是估计结果将会如何，而是从圣经中我确信结果将会如何。神一直在对我们说话，他说，现在我把我的话给你，在你腿上放着的圣经，在你手里打开的圣经，在你电脑里面的圣经，就是我的话。你看我的话，我向先知和使徒沟通的信息现在传递给你。如果我们真正相信圣经是神圣灵所默示的，而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那么就是说神愿意对我们说话，就像在我们耳边轻声低语一样，神在说话，此时此刻向我们说话，针对我们的需要，在我们的耳边低声对我们说话。神主动地向我们说话，充满了活泼的生机，他了解我们的需要，他明白我们的感受。当我在这个堕落的世界生活，我为什么会这样形容呢？我的意思是，就算我生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只要神与我同在，我就能够跨越所有的艰难。我们来听听神的应许。神说，我总不离开你，也不丢弃你，我会引导你，指教你，帮助你，安慰你，与你同在。在你面对试探的时候，我要为你开一条出路。在你面对诱惑，经历痛苦的时候，要知道我与你同在，我赐你平安，知道你的劳苦不是徒然的。各位朋友，神还有更多宝贵的应许，神的应许都是正确的。借着他的应许，他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指引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困难越大，神的恩典就显得越多。借着经历这一切，我可以使神得荣耀。神告诉我，不论其他人怎么想，也不论你的想法如何，我保证你的劳苦不会是突然的，你为我的名承受痛苦，我会使你得到最大的祝福。朋友，神的话不是说得很清楚吗？我们需要的是每天凭信心与主同行。
我相信听众朋友从您的分享里面一定得到了很大的提醒。哦，对了，您在信息里提到了仇敌要攻击神的受膏者。神的受膏者指的是谁呢？是指耶稣吗？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如果耶稣不明白神的应许，以为神叫他来到世界是生活的轻松舒服，没有烦恼，那他一定会失望，是吗？因为救赎人类是一件艰巨的工作。不过耶稣知道天父与他同在，对他说话，所以面对撒旦的试探攻击，他就能够用神的话来抵抗。就算是耶稣，他都需要神的应许。在面对人生种种困难时，经历神的能力，经历神的保护。在他面向耶路撒冷的最后一段日子，因为信靠神而充满了喜乐。他知道自己面对的是十字架，但同时知道他就是神的受膏者，神膏立他是为了叫他为世人死。他充满了喜乐，相信神的应许必定应验。或许我们集中思想膏立这两个字，耶稣是神膏立的那一位，这代表什么呢？旧约弥赛亚这个字，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膏立者。他原来指以色列的国王，国王是受膏者。记得大卫在哈基拉山不杀死保罗的这件事吗？大卫说，不能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大卫明白以色列的王是神所膏立的，后来他自己也称为受膏者。受膏者的意思是指经过神的手所膏立的，赋予特别使命和特权的人，就如同把油膏在某个人身上，对他说，你是神特别从众人中分别出来的。弥赛亚从大卫而出，他是大卫的后裔， 所以也是受膏者。但是以赛亚告诉我们，这一位受膏者不单是王，他更是受苦受难的王，他又是受苦的仆人，为我们的罪而死，但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我们读诗篇，读到神必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所以圣经中受膏者的概念提醒我们神的应许，弥赛亚会从大卫的后裔而出，为他的百姓受苦，他必不见朽坏，最后在世界掌权，统治万国万民。受膏者这个字可以说是整个救恩的历史，一个王来到世间受苦受死，不见朽坏，第三天从坟墓里复活，最后凯旋而归，把百姓从败坏的世界拯救出来。耶稣作为我们的受膏者，至终会成就神的旨意，成就神拯救世界的应许。
谢谢牧师，相信听众朋友一定从今天分享的真理中得到了很大的激励。
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呼应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
听众朋友，如果您从今天的节目中得到了鼓励，想对圣经有更多的认识，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可以关注无尽恩典节目，下载我孤独逃脱是为了告诉你的内容。如果您有什么疑问，欢迎您可以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我是芳华，欢迎您下次同一时间收听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愿神赐福保护您。
主恩典何等美好！